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第六章，痛苦大殿的圣时祈祷。谈到在耶路撒冷的平和与祈祷氛围，没有几个地方可与位于橄榄山西面斜坡上的痛苦大殿相比。每年圣周四，这里都要举行一个小时的圣时祈祷，为纪念耶稣在格泽马尼山园中的痛苦和被捕，所有在耶路撒冷的天主教徒及在圣周来此朝圣的人们都不想错过这个圣时祈祷。当圣殿的大门被打开时，群集的人们蜂拥而入，仅仅几分钟内，整个圣殿就被挤满。晚上八点整，在耶路撒冷的方济会士们开始了隆重的进堂式，直至圣所。之后，大门关闭，那些无法进入堂内的人们显得十分沮丧。圣时的开始礼由方济会区会长举行，之后全体信友坚定地应答阿门。一些方济会神父依次攻读四福音中有关耶稣被出卖那晚在山园时的痛苦及被捕的记述。考虑到参加圣时的大部分信友来自世界各地，因此读经也分别采用了不同的语言，有阿拉伯语、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英语和德语。读经后，紧接着有几分钟的默想及反省，直到由耶路撒冷的天主教学生合唱团唱起庄严隆重的答唱咏。此曲由16世纪的一位西班牙教会音乐作曲家维多利亚的多马斯所谱。圣时中最让人难忘的就是大堂内的静默祈祷，似乎人人都在专注地沉思着耶稣的极度痛苦，难怪有些信友不由得破涕而哭或潸然泪下。让圣时祈祷显得别具一格的是那些由福音作者所述与此地此时有关的耶稣痛苦和被捕记录。所有的信友都可以看到祭台前有一块大白石，它即是耶稣山园祈祷时痛苦的见证者。就在那块石头上，耶稣俯首置地祈祷说：父啊，若是可能，就让这杯离开我吧，但不要照我，而要照你所愿意的。当他越发恳切祈祷时，他的汗如同血珠滴在地上。在这重要时刻，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给他，加强他的力量。当信友们凝视痛苦时时，他们这才理解耶稣是如此真实的一个人，同样具有人性的软弱。当他的苦难迫近时，他经历了人生最痛苦的时刻，此时他感到恐惧站立，因此对门徒说：我的心灵悲伤得要死。正如圣若望马达苏所说，基督的神性容许他的肉体去做应该做的和忍受可以忍受的。当圣多马斯阐明基督苦难时说：由于基督还在世，因此没有光荣从高贵处流至卑贱处，没有从灵魂流至肉体。圣时祈祷的传统和这座大殿几乎同时形成。安多尼·巴尔鲁兹在1919年修建了这座新型大殿，但他依然保留着旧殿的庄严。这座大殿即奠基于由拜占庭人在公元379年所建大殿遗址上，在614年被波斯人摧毁，十字军征服圣地后，他们在原地修建了一座圣殿，奉献于至圣救赎主。当方济会士在1332年找到此地时，那里是一片废墟。1663年，他们购买了此地，并加以照管，直至新的大殿建立。 圣殿的半圆形拱顶镶嵌着明亮的马赛克图案，描述耶稣正偎依着痛苦时的孤独情形。相反，门徒们却在那里打盹。他来到门徒那里，看见他们睡着了。此宗教杰作由阿卡尔蒂的阿奎莱斯所完成。另外，主祭坛两旁的墙上也装饰着不同风格的马赛克图案。玛丽奥·巴尔白里斯很现实地描述了尤达斯的亲吻和我就是。还在说话的时候，看，那十二人中之一的尤达斯来了，同他一起的还有许多带着刀剑棍棒的群众，是由司祭长和民间的长老派来的。尤达斯一到耶稣跟前就说，拉比你好，就口亲了。耶稣却对他说，朋友，你来做什么？在尤达斯亲吻后，耶稣上前对他们说，你们找谁？然而耶稣一对他们说了，我就是。他们便倒退跌在地上。在临近的格泽玛尼山园有八棵年代久远的橄榄树，有些人说他们已有3000年的历史了，但另有些人却说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公元70年，帝铎已砍伐了耶路撒冷周围所有的树。但是不管怎样，总之就在这里，耶稣在祈祷中度过了他的痛苦之夜。痛苦大殿也叫万国大殿，这是因为16个国家对修建此圣殿都有过贡献。从圆顶和图案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国家的盾形纹章。的确，在圣石中，这座大殿可称为万国大殿，由同一信仰、同一位主和同一圣喜圣事联合着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来到耶稣前，陪同他经历最痛苦的时刻，即他为承担人类罪过而受苦并死在十字架上的抉择时刻。可是他被刺透是因了我们的悖逆，他被打伤是因了我们的罪恶，因他受了惩罚我们便得了安全，因他受了创伤我们便得了痊愈。